为了要对抗邪恶的势力，一行人踏上冒险的旅程，寻找失落的军装。
在上一集的故事里，拉文遇见了曾经抛弃他的叔叔陆家，在看见陆家深深痛悔并且承认错误以及雅尔林的劝说之后，陆家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前往定罪山脉。当他们在守护羊的引路之下，毫不费力地找到了寻找已久的军装，也就是公义的护心镜。那时拉文觉得自己做了许多的善事，沾沾自喜地认为护心镜一定会戴在他的身上，没想到护心镜竟然主动地戴在陆家的身上。这不可思议的状况到底是怎么回事？让我们继续听今天的故事。
看来公益的护心镜是拣选了你，陆家先生。
啊，怎么会是这样？我才是军装持有者啊。
我才觉得奇怪吧，再怎么样应该也是选我啊，我的善行记录也不差，而且读经进度可是比你还多哎。拉文，
等一下，你们先别吵了，这护心镜好像还有被一个机关遮着，好像可以打开。
不服输的拉文一听到杨二林这么说，就要伸手打开那个机关，突然守护羊说：
咩，你们出去再打开吧，我可不想听你们的哀嚎。
嗯，什么意思？
你们打开了就会懂了。总之，被护心镜选上还只是第一步，你们还必须打开启动它，才能算是真正拥有它。我再说一次，你们是不是能开启公益的护心镜，能不能启动它，才是胜过接下来考验的关键。
嗯，什么考验啊？
你们看到这圣殿后通往山上的道路了吗？这就是进入定罪山脉的道路。在定罪山脉的尽头里住着一只兽魔，叫做吉尔特。定罪山脉传说中拿着上古兵器的妖魔就是他。你们必须走到山脉的尽头，击败吉尔特，并夺回他手中的上古兵器。而唯一能够打倒那兽魔的办法，就是开启这护心镜。
兽魔？那是什么？
兽魔是一种极具攻击力的恶魔，是魔王路西弗手下军长级的人物。这位吉尔特更是魔王得意的常胜将军，他击败了许许多多的人，就是因为他手上有一个被咒诅的上古武器。自古以来，只有公义的护心镜是那武器的克星，但是一直以来也没有人成功开启过护心镜。因此你们的考验就是要进入这山脉的尽头，设法开启护心镜，将吉尔特打败，并夺回他手中那被咒诅的武器。如果没有打倒吉尔特，就等于你们无法启动这护心镜，这对你们未来的旅程也是毫无用处的。
那到底要怎么启动这护心镜呢？
很遗憾，我也不知道。据说过去有许多勇者圣贤挑战定罪山脉，都因为不懂得启动公义的护心镜而死在山里。我虽然是神所指派来看守这神器的守护者，却也不知它的奥秘。不过
什么？
当初我被告知一个提示，要我传给每个挑战者。这奥秘的提示就是，答案就在羊身上。但我也真的不知道这提示是什么意思。
神的提示是不会错的，我想 既然连守护羊都不知道，我们只好自己想办法领悟了。希望在遇到吉尔特之前，我们就能将这奥秘解出来，才有可能打败他呀。
哼，我不只要把奥秘解出来，我还要把护心镜赢过来。我就不信我比抛弃我的叔叔还不公义。
你们上山的时候务必要注意，这山脉到处都是危险，也充满着吉尔特的眼线。
一行人听完了守护羊的提醒，就走出了宫殿的后门。这里就是定罪山脉山道的起点，大伙决定在这里开启公益的护心镜，于是就团团围绕着陆家。
好了，陆家，我们快掀开这遮住护心镜的东西吧，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开启呢。
就是掀开这个前面的胸甲吗？我要开咯。
等一下，让我来，由我来开启，我才是军装持有者，这护心镜本来应该是我的。
拉文，叔叔真的没有要跟你争啊，我也希望护心镜选你啊。
哼，但他就是选你的，这就是我最气的地方。我不懂，你让自己的侄女自生自灭，而我天天在帮助弱小，你怎么可能会比我还公义呢？这当中一定有错，让我来打开看个究竟。
说时迟那时快，拉文一把掀起了护心镜的挡片，只见护心镜发出了一道强光，照在拉文的脸上。突然之间，他眼前像电影一样播放出他从小到大一切的罪，不管是大的是小的，竟都一幕幕地重现在他的眼前。像是他曾经偷过阿姨的私房钱，十几次翘课偷溜，好多次向强尼报复的行动等等。虽然这些错看起来不像是杀人放火的大错，但是拉文只觉得有如海啸一般的罪恶感、羞耻感席卷而来，让他无法承受。啊！
你怎么了？
啊！天哪！我觉得自己好污秽，好可耻啊！Yarling， 我还是不要继续寻找神的六样军装好了。我有太多的罪了，我根本就不配，请你找别人吧，不要找我，我是个罪人。
看到拉文的反应，李特布、杨尔林和陆家摸不着头绪，李特布也跑去陆家胸前掀开公益的护心镜。
我倒要看看这里面有什么鬼怪。
只见护心镜再次发出强光，李特布也立刻看到自己一生的罪重演在面前，抄袭过别人的作品，多次路过忽视穷人，作弊取得高分，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罪。李特布在护心镜的影响之下羞愧地跪倒在地上。
天哪，我好肮脏，我真是个卑鄙的人。
好奇的陆家终于也忍不住低着头看在他胸前那被掀开的护心镜，他一被光照到也立刻崩溃大哭。
我是个没良心的狠心人，狼心狗肺啊，我贪心无厌，活该倒债啊。
哦，我明白了，难怪过去有那么多勇士挑战定罪山脉却没有一个成功，原来都是在公益的护心镜里看到自己罪恶的丑陋而失去了斗志，被自己的罪恶感还羞耻感击败崩溃了。原来这公益的护心镜在还没开启之前，竟然是一面能照出人性罪恶的心灵之镜嘛。
亚尔林，拜托，让我回家吧。我觉得好羞愧啊，我的嘴哑得我爬不起来。
也带我回家吧，我要回家面壁。
不行，我们努力了这么久，都走到这里，护心镜都已经到手了，我们一定要刚强壮胆，我们一定要通过考验。
在雅尔林的坚持和祷告下，三个人的羞愧效果慢慢的褪去，好不容易才站了起来。他们实在不敢再打开护心镜，可是要如何开启甚至是启动它，却又毫无头绪。而拉文只感到无比的泄气，他本来还以为自己的条件是足够使用护心镜的，没想到却被他的光照得羞愧无比。不过当他看到叔叔陆家看了护心镜也是一样的结果，这就让他更困惑了，到底是什么让护心镜拣选了叔叔而不是他呢？
啊，大家看，那是什么呀？
听到李特布这么说，大家随着他所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不远飞来了一群黑色的乌鸦，正朝着他们低空飞来，像是一片黑云压向他们。
他们好像是要来攻击我们，快跑啊！
这群黑鸦似乎真的像是要攻击他们一样，锁定了他们就是猛追。一群乌鸦黑压压的身体，每一只都带着一双血红的眼睛，非常的吓人。众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了一大跳，飞奔逃跑。黑鸦们像是受了指挥一样，围困其他的路线，将他们逼往定罪山脉的山路跑。众人没有办法，只能向山脉的尽头继续跑。
哎呀，还是这下麻烦了，我们还不知道公益的护心镜到底要怎么开启，就已经被逼得踏进了吉尔特的领地，万一遇到他怎么打败他呀？
这群黑鸦持续逼着雅尔林一行人往山道的更深处奔逃，而在山脉的尽头伫立着另外一座宫殿，但是这座宫殿和之前守护羊所看守的公益的殿透露出完全不一样的氛围。只见这宫殿阴暗漆黑，处处充满了邪气。在宫殿的深处，一只高大的怪物正坐在宝座上，它有着像是野兽一样的身体和脸，但也有像人一样可以站立行走的双脚，仿佛是从魔界闯入世界的恶魔。看来这就是守护羊所说的兽魔吉尔特。这个时候，雅尔林他们听见宫殿里有仆人向吉尔特通报消息，鼠乌鸦已经成功地把挑战者赶入了山脉。只见吉尔特喝着如同鲜血一样红的酒，阴沉沉地笑着说：
哦，这些人类还不死心吗？很好，很好，毕竟从来没有挑战者能走到我这定罪山脉的尽头。我那上古兵器早就在饥渴着鲜血了，我可巴不得他们能顺利上来送死啊。路西弗大王当年就是看我对神的百姓特别有伤害力，才会将受他诅咒过的武器赐给了我。我不赢都难呐。就算这些傻瓜带来了公益的护心镜，只要他们不懂开启的奥秘，那护心镜就克不了我，还反而能帮我。而且从来就没有人能够解开这个奥秘。看来今天有好戏来了。来， 我们去狩猎吧。
是，吉尔特大人。
杨尔林、拉文、吕特布、洛加一行人被黑鸦直逼到山脉之中，好不容易乌鸦散去，他们却发现自己已经深陷在群山之中，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刚刚那些乌鸦是打哪儿来的？
哎呀，多半是占领这里的兽魔吉尔特所派来的。我猜就是要把我们引入山中。
可是我们都还没有想到开启护心镜的办法，这要怎么跟那个兽魔打？
哎呀，傻丫头，这就是兽魔吉尔特的计划呀，他怎么会给我们时间想办法？他就是逼着我们还没准备好就深入陷阱，好一网打尽我们呢。
这下糟了，亚尔林先生，都是你的错啊！这个状况我跟拉文是要怎么离开啊？
陆家先生，很抱歉，但若我坦白说，你既然被公益的护心镜选中了，这里的妖魔一定也锁定了你，你其实也逃不掉的。不如实际一点，想想开启的办法，面对下去吧。
那你说到底该怎么办嘛？
记不记得守护羊说过，关于开启护心镜的提示，就是答案在羊身上。这到底是卖什么关子？难道是要透过他的力量？可他也没跟来呀。让我认真想想，当初我们启动救恩的头盔和真理的腰带，都是因为说出关键的话或祷告。我想要开启公义的护心镜，一定也是靠某个关键的话语。我们好不容易拿到两件神的军装，绝不能让救恩的头盔和真理的腰带落入魔王的手里。
好大的口气啊！
雅尔林一行人被这突然从远方传来的邪恶笑声吓了一跳，只看到一只巨大怪物走了出来，身后还跟着一群妖魔。
你是谁？
我就是兽魔吉尔特。
兽魔吉尔特和他的手下突然现身，把杨二林他们吓得从地上弹了起来。拉文身上的军装、救恩的头盔和真理的腰带也像是警觉的自动现形在他的身上，发出防御和警告般的光辉。陆家第一次看到妖魔和军装，他脑中一瞬间就想起了雅尔林一路上向他苦苦劝说的，看来都是真的。不过还没有找到开启护心镜的方法，就已经和守魔杰尔特面对面，急得冷汗直流。他们是否毫无胜算呢？他们到底该怎么办？在下一集的故事里，让我们继续听下去。